听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英语新闻，我是主播凤梨君。今天的新闻选题呢是美国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这个新闻呢应该是新浪的一个头条了。我今天想讲的呢是 behind the headline， 在头条背后的内容。奥巴马今天和明天这两天都会访问古巴，如果这个古巴的现任的老大叫劳尔卡斯特罗，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呢看了刚出的这一本经济学人的话，我相信他可能会不给奥巴马好脸的。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看这篇文章，板块标题是 Barack Obama visits Cuba， 奥巴马访问古巴，文章标题是 Cubama。 Cubam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 Cuba 和 Obama 读在了一起叫 Cubama， 就跟你们看这个太阳的后裔里边一个宋仲基，如果这个宋仲基迎着风在走，风一吹是吧，吹着他头发飘起来帅帅的，你们就叫他吹风机，就这个差不多一个意思。 Cuba 嘛可以译成古巴嘛。副标题是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can profitably draw closer but only if the next president agrees， 意思是美国拉拢古巴可以使彼此获益，但是前提是下届美国总统要点头同意继续执行这个政策。Caution has been a watchword in the foreign policy of Barack Obama, but in one part of the world, he has been adventurous. Caution 不用说了，谨慎。Watchword 是口号、格言，意思就是说，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呢，一贯以谨慎著称，但是在这个世界的某一部分，他是激进的，就是说他在外交方面跟任何国家都是偏谨慎，只有给这一个地方呢，他很激进。For any of the 9 preceding American presidents, his planned visit to the Cuba of Raul and Fidel Castro on March 21st and 22nd would have been unthinkable. Precede 是指在之前发生或者出现的。这句话意思是奥巴马计划于3月21和22两天，就是今明两天拜访古巴的劳尔卡斯特罗和费德尔卡斯特罗这两兄弟，在前九任美国总统看起来都是不可思议的。要解释一下，就是说古巴的老总统是费德尔卡斯特罗，也就是我们通常指的那个卡斯特罗。这个人故事很多了，我就不展开讲了，但是有一个事情我想提一下，就是他是26年生的，56年呢就是30岁那一年就带领这个古巴人民推翻了前一任政权，然后呢当选了总理和这个军队的总指挥，后来就变成了总统。五六年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建国时间不久。有一个什么对比呢？他就是30岁就通过革命的方式执掌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个大权。49年我们建国的时候，老一辈的这个革命家都半百了吧，至少50岁了，50好几了，所以他们会很急，就是说我奋斗了一辈子终于把这个国家建立好了，现在呢一穷二白，我要搞建设是吧，我要把经济也建设起来，我要赶紧干，我不干我就老了，我就不能了。所以这个心态不同，他是30岁风华正茂，人生的巅峰这么快就来临了，但是呢最终的这个结果呢就非常的吊诡。我们老一辈的共产阶级革命家就生怕自己干得慢，然后又是大跃进啊，又是炼钢铁啊，其实反而是走了很多弯路，可是最后这几年呢，这几年又突飞猛进。卡斯特罗呢就是30岁就当了权，认为我有一生的时间可以把我的国家建设得更好，结果没想到的是他有50年都是被美国这个贸易禁运的，然后这50年的经济可以说停滞不前。当然我们也被封锁过是吧，我们也被针对过，也被制裁过，不过都走过来了。所以啊听友们，赢在起跑线上，赢在开头不管用，真正的赢家是赢在最后的那个人。 It crowns a bold gambit in which Mr. Obama has restored diplomatic relations frozen for 54 years and began to loosen the economic embargo against the island。 这句话里面有一个词是 crown， crown 呢是使圆满、使完美，有指是通过某一个动作增加成就、增加成功。 bold 是大胆的、勇敢的、无畏的。 gambit 是指为了取得优势而采取的行动或者精心策划的一招或者布局。 embargo 是指禁止贸易令或者禁运。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奥巴马这一招棋啊，实际上是以退为进，非常大胆。美国恢复了和古巴已经中断了54年之久的外交关系，而且逐步的放松了对古巴的贸易禁运令。这个里面的 crowns a bold gambit， 大家要品一下，这是写的活灵活现，就是我下了一手看上去是让了你一下，实际上是很高明的一步棋。开局就说让你一手，你以为我真的让你吗？实际上我偷偷的将了你一军，或者是说绵里藏针。He's betting that engagement with one of America's neighbors will do more than isolation to bring its communist regime to an end. 最后一句呢，就点了题，也点了前面说的那个 gambit。Gambit 其实还有一个意思，是专门指在国际象棋中的一种下法，就是开局让棋法，就是我一开局看上去是在让着你，门户大开让你进来，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我是里面是有陷阱的。他这个陷阱就是美国人认为和古巴联姻比把古巴孤立起来更加能够加速古巴社会主义政权的终结。这个新闻写的呢，就比大多数的国内的新闻写的有深度了。他上来就点了一个很要命的事情，就是你以为我来跟你联姻来了吗？我是来搞死你来了，我想把你推翻。好，下面看这一段的生词。第一个是 watchword， 口号格言。第二个是 precede， 在之前发生或之前出现的。第三个是 crown， 是使圆满使完美。第四个是 bold， 大胆的勇敢的无畏的。再下来是 gambit， 是为了取得优势而采取的行动或者精心策划的一招或者布局。最后一个是 embargo， 贸易禁运令。下面看第二段。 Moreover, engagement with Cuba will launch a boil that has poisoned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hole of Latin America. Lance 是指用刀切开，特别是指切开就是伤口感染了有化脓，把这个脓放出来的时候的这个场景。 Boil, B-O-I-L 就是指接或者皮下脓肿，意思就是此外和古巴联姻等于是一刀切开了多年的脓疮，这个顽疾已经荼毒美国和整个拉美的关系多年。 After a period in which China appeared to be displacing America in what some once called its backyard, those links could become increasingly warm and mutually profitable so long as the next president seizes the opportunity.这句话意思是，尤其是近几年，中国开始替代美国，逐渐变成了拉美国家的后院。当这个美国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之后，他们认为这些拉美国家和美国的关系呢，会加速的升温，使美国和这些拉美国家都能获利。但是呢，前提是下一任的美国总统要抓住这个机会。就是说啥意思呢？美国和古巴交恶50多年，对吧？我发一个贸易禁运令禁了你54年，对于其他的拉美国家，其他的和古巴接壤的或者有关系的这些难兄难弟来说，是一个特别不好的示范。他说你这么欺负我们兄弟，是吧？这个时候呢，恰巧中国呢又在跟他们拉拢，中国又在跟他们提供各种这个便利，这个时候呢他就转向了中国，不跟美国玩了。以前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后院，现在呢要变成中国的后院了。所以美国人认为呢，把古巴拉拢一下，同时也是一个示范，可以缓和以及升温它和现在的这些拉美国家的这些关系，比如智利啊、墨西哥呀、什么的这些巴西啊。还有一个需要解释的是后院 backyard， 就是为什么拉美是美国的后院，意思就是美国呢通过各种的贸易上的帮助，尤其是贷款，比如通过 IMF 给这些拉美国家低息贷款、优惠贷款，甚至援助援建，然后等你拿了我的钱以后呢，我就需要你在这个国际会议上、国际场合中说我要你说的话。现在呢，这些人接受了很多中国提供的便利，跟中国的关系走得越来越近，就逐渐的不是美国人的 backyard 了，变成了中国人的后院了。最后一句， On the evidence of America's rancorous election campaign, there is a danger thatHe or she will not. 前文说了，美国需要抓住这个机会拉拢古巴，改善和拉美国家的关系。但是呢，因为奥巴马的任期已经满了，马上要换新总统， 看现在美国大选的这种仇恨外族的这种画风，恐怕希拉里或者川普都不会延续这一政策。他说的 he or she， he 呢就是指川普了， she 呢无非就是希拉里。这里边说的一个 rancious， 我们前面几期讲美国大选的时候呢，其实提过美国大选现在的局面就是煽动仇恨，就是说白人和黑人或者拉美裔的和什么亚裔的甚至穆斯林，把你们之间的仇恨对立起来，对立起来以后呢反而能获得选票，就很奇怪，也就不细讲了。如果你们想听可以听一听前面那几期川普的节目。总之就是看上去新一任的美国总统应该不会继续去延续奥巴马的这个外交政策。这段生词第一个 lance L-A-N-C-E 用刀切开，第二个是 boil 是指结皮下脓肿，第三个是 rancious 怨恨的满怀恨意的，它的名词形式是 rancor R-A-N-C-O-U-R。 接下来看下一段，这一段呢有一个小段标题叫 how to change Cuba， 如何改变古巴。 Mr. Obama's bet is the right one， the American embargo against Cuba is an exercise in futilityan exercise in futility， 意思是徒劳无益的，徒然的。 futility 就是徒劳的，无效的， F-U-T-I-L-I-T-Y。 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奥巴马呢押宝押对了，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禁运可以说是徒劳无功的。 It is a Cold War anachronism that hurts Cubans and the Americans rather than the Castros。 Anachronism 是指过时的风俗或者思想或者过时的人，不合时代的事或者过时的现象。意思就是说呢，美国对古巴的禁运是冷战时期的过时思想，它只会伤害古巴和美国人民，伤害不着卡斯特罗家族或者卡斯特罗兄弟。 Who use it to justify their police state and as an excuse for the penury inflicted on the island by communism。Police state 是一个固定搭配，意思是指警察国家或者集权国家。就什么是集权国家呢？意思就是通过警察或者通过一些这个军事力量强制限制人民自由的国家。比如他们美国人认为的集权国家，比如古巴就是，包括之前没有动乱的时候的那些什么叙利亚呀、利比亚呀、也门呐，在他们眼里面应该都属于集权国家啊。再一个是 penury 是指贫穷。贫困 inflict 是指使遭受打击，使吃苦头，意思就是说美国对古巴进行贸易禁运呢，反而使得卡斯特罗兄弟可以用他们所信奉的共产主义理想忽悠这个老百姓，然后呢把他这个集权的政权呢合法化了，同时为古巴的这个极端贫困找到了一个理由。理由是什么？就是我们之所以这么穷，就是因为美国制裁。我们现在之所以要推行这个集权政治，也是因为美国制裁。所以说他说美国的这个制裁令、贸易制裁令、贸易禁令是过时的思想。 The rapprochement comes as Cuba is changing, albeit at the pace of one of those patched up 1950s cars that delight tourists to the island. Rapprochement R-A-P-P-R-O-C-H-E-M-E-N-T 是指友好关系的恢复和和解， patched up 是指修理，特别指临时的修补软件补丁。通常我们在电脑里面看到那个打补丁 patch P-A-T-C-H 就是这个词，意思是美国和古巴关系的恢复或者说缓和是随着古巴自身的转变而逐渐来的。尽管呢这个古巴的转变速度就像大街上那些讨好游客的古董车一样慢，就是这些古董车都是50年代左右的美国已经淘汰了已经报废了的车，到现在古巴还在用，肯定还是因为他们被禁运呐、或者说经济不行啊、买不起啊，就用这些报废的车呢在马路上跑，对吧？可能他们古巴也是靠旅游业支撑的，所以有很多外国游客跑到这个地方，发现哎，他们那儿已经看不着的这些很古的甲壳虫，然后古董级别的一些老爷车，好像也是一个风景线。Thanks to the reforms Raúl Castro started when he took over as president.From his elder brother in 2008, some 1 million Cubans, 1 in 5 of the workforce, are members of an incipient private sector. 多亏劳尔·卡斯特罗在2008年接替他的哥哥的时候所推行的改革，到现在呢，大约有100万古巴人民，约占古巴劳动人口的1/5， 成为了私有部门或者私有经营单位的成员，就是说老卡斯特罗30岁打下来江山，然后一直做到了2008年，就是从56年到08年做了一辈子的这个总统。到那个时候他卸任了，不做了，不做了，谁来做呢？他的弟弟，他的亲弟弟，他叫费德尔卡斯特罗，他弟弟叫劳尔卡斯特罗。这一句里面有一个生词是 incipient， 是指刚开始的、初始的、早期的， incipient， incipient。 Revenue from tourism, some of which goes to small business, and remittance from the diaspora are growing just as aid from Venezuela is diminishing。 Revenue 非常常用的是指企业利润，但是你如果查字典的话，你会看到它的第一个意思是指财政收入、税收收入或者收益。 Remittance 是指汇款金额， Diaspora 是指移民社群或者任何大民族的大移居。 Aid A-I-D 是指援助、救助、资助。 Venezuela 是指委内瑞拉，南美洲北部的一个国家。古巴的旅游收入有一部分流入到了对小生意的支持，对私有生意的支持。海外的古巴人群的汇款金额也在增长，就像与此同时，古巴来自委内瑞拉的援助在逐渐减少一样。好，再重复一遍这一段的生词。第一个是 rapprochement， R-A-P-P-R-O-C-H-E-M-E-N-T， 是指友好关系的恢复和解。第二个 patched up， 修理、临时的修补或者软件补丁。第三个 incipient， I-N-C-I-P-I-E-N-T， 刚开始的、初始的、早期的。第四个 revenue，财政收入、税收收入、收益。第五个 remittance， R-E-M-I-T-T-A-N-C-E， 汇款金额。第六个 diaspora， 移民社群， D-I-A-S-P-O-R-A， 也可以指任何民族的大移居。第七个 aid， A-I-D， 援助、救助、资助。第八个是 Venezuela， V-E-N-E-Z-U-E-L-A， 委内瑞拉。最后一个 diminish， 减少，使减弱、减轻、降低。下一段 ，Officially, Mr. Castro's reform are an updating of socialism, not an embrace of capitalism, let alone democracy. 古巴官方的说法，劳尔·卡斯特罗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升级版，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的接受或者拥抱，更不用提民主了。Mr. Obama's critics conclude that he has given the Castros a free pass, yet Cuba was never about to become a democracy overnight. Critic 是指批评家、评论家， free pass 是指自由通行证、免费入场券。 Overnight 其实就是一个更高级的用法，意思就是 suddenly or quickly， 你用 suddenly or quickly low 了是吧， overnight 就生动许多，就等于是Suddenly or quickly 是突然，然后呢 overnight 就是指旋即，是吧，就这种区别。奥巴马的批评者总结说，奥巴马呢给了卡斯特罗一张免费的入场券，但是古巴却从来没有想过一夜之间就变成一个民主国家，或者变成一个民主投票的国家。 Because the regime remains entrenched, political change is more likely to come gradually and from within. Entrenched E-N-T-R-E-N-C-H-E-D 是指使处于牢固地位、牢固确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古巴的这个 regime， 古巴的这个独裁政权依然稳固，政变呢可能会来的比较慢，而且就算有了政治上的变动，也是从内部孕育出来的，而不是被外部的力量颠覆掉的。 regime 就不多说了，说了无数遍了，专门指朝鲜、古巴、叙利亚、利比亚、也门这些美国人认为不是靠选票选出来的独裁的政府。你看这篇文章的语气，尤其是这一句话，就透着一股特别理所应当的这个正义感，就是我就是要把你们推翻，你这个政府是独裁政府，你就是不对，我不管你们老百姓是喜不喜欢民主、需不需要民主、你们的这个情况适不适合民主，我就是要把你推翻。比如你看已经被弄掉的这些叙利亚呀、利比亚呀、包括什么伊拉克呀，他们现在呢，以前那个独裁政府已经被推翻了，可是老百姓呢也处于了基本上流离失所、水深火热之中。你看那么多难民要涌向欧洲， 因为你把人家家打烂了，打的到处都是巷战，到处都是弹孔，他们怎么办呢？只能是流亡，还搞什么民主啊？我不是，我真的是，我一再说，我不是不同意民主，我也不是说民主不好，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不同的国家民主进程都是一样的艰难，你不能跳起来认为自己就长了一米八，你要一步一步来。你如果没有一个过渡过程，从一个特别落后的状态一把搞成全民自由选举，只会出现动乱和战争，不能选出来一个非常英明的总统。即便是现在美国和英国这种状态下，你看美国现在选谁，选的是川普。我说了多少次了，他们美国的主流社会，主流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都认为川普是一个小丑。可是你怎么办？你如果搞选举，你们的各种老百姓，一般的工人，没有怎么念书，或者说他们认为有点愚昧的人，就会选这个说大话的，就选这个特别能吸引眼球的人。我不管他能不能执政的好，我就要选他，这是好吗？甚至是英国，我要投票把自己的国家投成两个，我把一部分独立出去，老百姓共同同意独立，就要把一部分疆土独立出去了，幸亏是没独立成，这是好的吗？接下来 ,In 2018, Mr. Castro intends to stand down as president. His likely successor, Miguel Díaz-Canel, was born after Castro's revolution in 1959. Cubans will judge him on his ability to improve their lives, which will require more economic reforms. The hope must be that as Cuba becomes more prosperous and connected,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will follow.到2018年，劳尔·卡斯特罗打算卸任总统，他可能的继任者呢是迪亚斯·卡内尔。这个迪亚斯·卡内尔出生在卡斯特罗革命之后的1959年。古巴人民呢会基于他改善自己生活水平的能力高低来评价这个新任的总统。这就需要这个总统推出更多的改革措施。因此唯一的希望，就是唯一颠覆掉古巴现在这个政权的希望，就是古巴的繁荣和开放，以及和外界的沟通和连接。之后呢，这些都是繁荣了，也开放了，也连接了，政治自由的诉求就会出现。出现了以后，他们就会把这个独裁的政府呢给推翻掉。所以你看，老美是安的什么心呢？他就是说要强加给你。美国人又认为我们的民主实在是太棒了，我不管你们是不是需要，是不是适合运行这个程序，我都要跟你试一遍，你要是不试呢，那你就是傻，你要是还是不试呢，我就把你打了，我就把你推翻了，我就策划你们当地的这些革命运动，是吧，把这个政府给它推翻掉，推翻掉了以后来跑我这个民主自由的这个运行程序。这个里边真的是，你能说美国人不好吗？好像也不是，他是好心，但是啊，他就不太考虑别人适不适合这个事儿。这个文章呢讲得很清楚，就是美国，我不管是对你进行贸易禁运令，还是跟你恢复外交关系，我的目的就是把你尽快的干掉。就是以前是希望通过贸易禁运令让你实在是活不下去，你们内部的老百姓把你推翻，结果禁了54年，发现他没有被推翻，所以呢现在换了个办法，换成是给糖豆，就是我们呢开始不禁了你了，我们开始沟通，是吧，我们开始让你也跟外界交流，你们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看一看我们的自由民主是什么样子的，好不好？好了吧，好了，把你们那个总统推翻吧。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会有一点偏见，或者有一点叛逆，我们自己经常说笑话，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我们把这话说多了以后呢，就认为是自嘲也罢，还是自己这个受迫害妄想症也罢，就觉得反正这事儿不是真的，但实际上这个事是真的，因为这个是美国最主流的杂志，在欧美最主流的杂志，它的意思就是我就是要把你推翻掉。包括他干的事儿，你看他这几年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动的这些战争啊或者干嘛，目的就是你是独裁政府，我就要把你独裁政府弄掉，弄掉以后呢你们建设一个更好的政府，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哪一个被弄掉的这个国家真的走上了一个正轨了？没有，每一个国家都在打仗，每个国家都乱的不行不行的，而且他自己也吃到了这个苦果，就是难民全部过来了，谁让你打的嘞？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好吧，这是我今天要讲的新闻， 希望呢能给你们除了提供了不错的英文的学习素材以外，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再次重申，我不是五毛，我爱你们。
Well, so much for today's program. I hope you have a good time with me and you can have a good day every day. Bye bye.
欢迎留言、转发和点赞哦。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